你们这个酒店怎么这么吵啊？还五星级酒店呢，我昨天晚上两三点都没法睡觉。你们看看，你们客房的隔壁就是卡拉 OK 房，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设计。而且我反映了三次，都没有人给我及时处理这个问题。这是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的问题。作为一个五星级酒店，你觉得这样子可以吗？非常非常的不到位，噪音太大了。如果你们真的是说如果你们真的说没有办法解决，那你们应该给我换一个房间。结果我反映了三次也没有人过来，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向我道歉，你们的酒店服务质量太差了。我觉得吧，在家吃饭就是有几个好处，就是特别便宜，我们都知道自己买菜嘛，很便宜，还有干净，自己做的肯定干净。而去外面吃饭呢，可能会有时候有点不大卫生，但是当然如果你去好的也很卫生。但是去外面吃饭有一个好处，它就是很方便。不过在家里吃饭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因为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的，还可以练习你的手艺。这样子做的坏处就是比较麻烦，有时候你看家里来了客人，你都没跟人家好好说话，自己在那厨房里做饭，这也是它的一个不好的地方。所以相对于这一点，去外面吃饭的好处就是非常方便，你可以放松，可以跟朋友联络感情，而且呢可以去品尝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去这儿吃，明天去那儿吃。但是确实出去确实是需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还是要选好一点的饭馆，所以各有利弊吧，我觉得。是对不起，哎呀，我昨天，前天晚上呢，正好突然间就肚子痛，结果呢，突然说是阑尾炎，所以就去医院，哎呀，做了一个，就说是阑尾炎，然后我们很紧张，结果又说不是，所以昨天晚上真的是昨天赶不过来。老师真的对不起，但是我很担心，就是说这个考试能不能补考，我真的很想修到这个学分，因为我觉得这个课程我自己非常喜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每一次的作业我都认真的完成，但这次真的是一次误会，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老师能不能就说让我再参加一次补考呢？我知道这个真的这个课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都自己很认真的完成，但是昨天晚上真的是这个事情让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突然间就是一个突发性的。所以老师您看能不能让我参加补考呢？谢谢您。我觉得找工作吧，首先你自己应该定位好，就是你要清楚自己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定位好了之后，比如说我定下一个目标，我想找这方面的，我想找师范类的，或者我想当老师，那么你要了解有哪些学校需要老师，那么你才去投简历。所以第二步应该是做简历，做好简历之后有的放矢的把你的资料投到相关的你想找寻找的单位那里去。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就是要争取得到面试的机会，因为不是每一份简历都可以被直接就说你投了就可以了，所以要争取得到面试的机会，最后才能有去面试。去面试的时候就要自己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很好的表现自己，才能够可能会被录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一定要投简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主动出击，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找工作是大家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主动出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小说了，小说呢我觉得有很多的故事嘛，然后我们生活因为自己没办法经历那么多，所以通过看小说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很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说金庸的小说其实是成人的童话，所以你可以从他的故事中你可以学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你生活中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是第一。还有呢就是其实第二，它有很多中国传统的文化在里边，那么看了这些书你也可以知道，可以扩充自己的文化知识，所以我觉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值得看，其他的小说也有很多不错的，知识可多了。首先比如说儿童玩的儿童乐园，有很多儿童可以滑的滑梯啊，可以玩的一些 仪器都很多，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单杠啊、双杠啊，还有可以看足球体育馆，踢足球的有看台，还有篮球场，还有一些地方呢可以，比如说你可以玩保龄球，有很多保龄球啊，或者是有摩天轮啊，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都有，主要就看你喜欢什么。我记得呢，就是最好的一个公园就是我们这边的东方乐园，因为它的设施特别的丰富，很多很多的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去，因为那儿的设施非常的现代，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你自己可以自己去看，也可以自己去玩，非常的多。我们这里的超级市场呢跟大部分地方都差不多，其实呢都挺大的，然后东西也很多，比如说首先是肯定生活上，我们比如说平时做菜啊、买菜、水产品都有，一些海鲜、鱼类，这个呢一般都是家庭主妇都会去买的，每天都有，很早就很多人去了。然后呢，第二类就肯定是零食，超级市场肯定会有零食，是吧？所以有零食方面也很多，然后还有一些冰冻的产品，比如说雪糕啊、酸奶啊，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产品，可以说还是这方面呢在我们这边还是挺丰富的，因为这边的奶制品特别的多，还有一些儿童的食品也很好。儿童的食品这边呢，因为小孩子嘛经常就喜欢吃这些东西，所以超市还是挺不错的。我们那的春节可热闹了。首先肯定是除夕夜会跟全家人一起吃团圆饭，然后呢第二天大年初晚上还要看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的时候呢我们会去串亲戚，还有我们那有一个很特别的习俗，就是要猜谜语，所以每年呢春节的第一天我们早上都会跟亲戚到亲戚家，然后跟亲戚的小孩一起约出去猜谜语。猜完谜语之后，我们那边的文化广场呢还会有一些文娱活动，比如说下象棋啊，卡拉 OK 大赛，很多很多的活动，非常的热闹。老人家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我们呢一般呢就是小孩子嘛，就是年轻人都是自己玩，就比如说早上猜完谜语唱卡拉 OK 完了之后，可以踩车自己去登山啊或什么，都非常的丰富，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多，很喜欢。可以沿着大南西街一直向前走，走到第二个路口的拐角处呢会有一个理发店，这时候呢你在往右拐，有是长义街，然后一直往前走，走到你看到一个永兴工业大厦，再往前走一点点就可以看到长沙湾警署，不是很远，就一直往前走，然后第二个路口往右拐，然后再一直往前走就可以看到了长沙湾警署，很近的。我觉得，我认为旅游是会加速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一去到一个什么地方，肯定很多人就会制造很多的垃圾。然而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在有很好的这个垃圾处理系统，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会制造垃圾。第二就是人类的这种清理吧，就是他去到一个地方，就肯定要利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充分的利用这个自然环境，但是你利用的话，有人是为了利益，有人是为了某种自己想追求某种东西，那这样子我觉得都是破坏一个自然环境，因为自然环境你当然还是让它保存原来的样子是最好的。第三，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有过多的旅游的话，那么交通肯定也会发展，但是这个交通的发展，比如说要建多一条公路，建多一条铁路，或者是说建多一些桥啊，什么什么，所有的交通都会，我都觉得会对当地的一些环境，对一些生态方面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是会加速自然环境的一种破坏。所以我觉得旅游还是要有一定的克制。 当然你说也可以保护，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过多的理由不是很好。我觉得传统文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讲是一种财富。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继承跟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所有的我们生活所有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其实都有文化传统文化的积淀。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积淀，我们就不是我们今天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一个继承，只有了继承你才会有了发展。所以这是第二点，这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有了我们有正是有了传统文化这笔财富，我们才有了不断发展向前发展的这么一个基础，不然我们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空穴来风。至于我觉得说传统文化是一种包袱，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怎么说呢？当一个东西你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它，很好地利用它的时候，那么它就是一种财富，就看你怎么去看，怎么去利用。但是如果你误解了这个东西，或者是说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东西，你不了解传统文化是什么，或者是说传统文化给你带来的东西你根本就不明白这里边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你就会觉得是包袱。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认为传统文化是包袱的话，那是一种误解，就是还没有彻底真正的了解传统文化。我还是支持认为传统文化是财富。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能够作为领队代表在这里发言。这一次的交流活动呢，我们在今天终于圆满了，落下了帷幕。我们的都知道，这一次呢，我们的活动期间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不愉快的插曲，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期间有一些学生发生了食物中毒。但是呢，非常非常使我们感到感恩高兴的是，多亏了有了我们的接待机构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的齐心的协助和帮助，才使我们的学生恢复了健康。在这里我要仅代表我们这一次交流活动的所有老师跟同学，向接待机构及所有的医护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你们在这一段期间为我们的交流活动提供了无数的非常认真细心的服务。感谢你们在我们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之后全力以赴的抢救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学生，使他们尽快的恢复健康。真的这一次活动使我感觉到了我们的接待机构和医护人员跟我们的所有的学生，其实虽然我们只有短短的交流时间，但是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谢谢你们，真的。